刘心之书，偶然生命里的权重与虚无。作者，你的随想第一章，书的权重，选择困局与无选择的幸福。站在厦门市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区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。书架高至天花板，绘本、科普、文学分门别类，数不清的书籍像排列整齐的士兵。孩子们穿梭其间，随手就能抽出一本，翻几页觉得不合心意，便随手放回，再拿起另一本。他们的幸福是书太多，能肆意挑选，无限切换。可这份幸福里藏着隐忧，书太多，选择太多，反而成了一种负担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想起了我们的童年。新华书店的儿童区只有两排书架，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，像拥有了整个世界。我们的不幸是书太少，可这份不幸恰恰是幸运。书少意味着没有选择，而没有选择反而让我们避开了选择的困局。这种矛盾让我想起那本苏联科幻小说《他们》。未来的孩子在古董堆里翻出一本纸质书，泛黄的纸页，油墨的字迹，在他们眼里比外星文明更神秘。他们习惯了无形态的电子读物，甚至是人工智能直接植入认知的信息，完全想象不出我们捧着纸质书时的乐趣，指尖摩挲纸页的粗糙感，翻页时的沙沙声，反复阅读后纸页留下的折痕。他们羡慕我们能拥有专属一本书的专注，就像我们羡慕他们能坐拥海量信息的自由。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乐趣，他们也无法共情我们的幸福。这种相互羡慕的背后，藏着选择与无选择的永恒博弈。而这份博弈的本质，恰恰是计算机算法里搜索术的核心逻辑。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搜索节点，节点越多，选择的复杂度就呈指数级增长。就像在迷宫里，岔路越多，越难找到出口。搜索术的分支越密，建立所有选择路径的难度就越大，走错的概率也越高。选择的困局从不是没得选，而是选太多。当每个节点都有无数分支，你要在海量路径里筛选出唯一最优解，其成本和风险都高得惊人。而最优解往往只有一个，哪怕达成目标的路径有千万条。从多快好省的角度，必然存在一条代价最小、效率最高的路，其余路径本质上都是冗余选项。我们小时候的无选择，恰恰跳过了这场复杂的搜索。拿到一本书，就只能读它，没有其他选项，自然不会选错。我们逐字逐句的读，连页角的注释都不肯放过，甚至能背下书里的段落。那些书就像大语言模型训练里的高权重样本，没有冗余信息，没有噪声干扰，一遍遍在脑海里迭代，最终锚定了我们认知的底色。而现在的孩子面对海量书籍，就像在搜索术的每个节点都面临无数分支，他们匆匆浏览，频繁切换，每个样本的权重都被摊薄，终究难以形成深刻的烙印。我们的幸运在于无选择，因为无选择意味着没有出错的可能，能直接锁定唯一的最优解。而他们的困局在于选择太多，在无数分支里耗费精力，反而可能偏离核心。这种选择与无选择的辩证，正是阅读的本质，也是人生的底层逻辑。第二章，生命是宇宙囚笼里的偶然与必然，读诺奖得主乔治·沃尔德的《生命的选择》。书里说，生命是宇宙的奇迹，可我却在这份奇迹里读出了搜索术般的博弈。生命的诞生，既是极小概率的偶然，又是宇宙基数下的必然。而更残酷的是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筑起了一道永恒的枷锁，让每个星系都成了孤独的囚笼。再加上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堪，最终让存在成了一场双重侥幸。光速不可超越，这不仅是物理规则，更是生命的囚笼。任何有质量的物体，想要加速到接近光速，都需要耗费近乎无穷的能量。靠化学推进的火箭，受限于动量守恒原理，想要把十几吨的载荷推向光速，需要抛射的质量和消耗的能量都是天文数字。即便未来能实现离子推进，将物质离子化后以近光速抛射，所需的能量和技术门槛也远超当前人类的想象。更关键的是，人类能承受的加速度仅有1到2个G。就像刘慈欣在《三体》中测算的那样，星际旅行必须经历漫长的加速与减速过程，而非瞬间达到目标速度。离我们最近的人马座比邻星仅4光年，即便以1/10光速航行，理论上的飞行时间就有40年。 再加上加速到目标速度，抵达前减速的过程，全程将耗时400多年，远超人类的寿命极限。而要横跨银河系，10万光年的距离更是永恒的天堑。即便技术能突破，时间也早已把生命的可能性彻底吞噬。宇宙的空旷远超想象，星系与星系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距离，光速则成了一道不可突破的牢笼，把所有偶然诞生的生命都困在各自的方寸之地。哪怕其他星系真的存在智慧生命，我们也永远无法相遇，无法沟通，只能在各自的星球上孤独地存在消亡，像宇宙中两颗永不相交的流星。而生命本身更是脆弱到不堪一击，火星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几亿年前，它也曾有蜿蜒的河流，浓密的大气层，或许也曾有过简单的生命形态，可一场未知的灾难袭来，磁场消失，水分蒸发，那些可能存在过的生命痕迹被风沙掩埋，在宇宙的时间轴上不过是弹指一瞬。地球的生命同样岌岌可危，一场瘟疫，一次小行星撞击，一场严重的气候变化，甚至是人类自己引发的环境危机，都可能让整个物种走向灭绝。我们总以为生命是坚韧的代名词，可在宇宙的伟力面前，生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易碎的薄膜，稍有不慎就会破裂消散。可从宇宙的基数来看，生命的诞生又带着必然的底色。银河系有几千亿颗恒星，每颗恒星都可能拥有行星，如此庞大的样本量，哪怕生命诞生的条件苛刻到近乎荒诞，恒星质量要刚好，行星轨道要接近正圆，要有磁场、大气层、液态水，还要有亿万年的稳定期，概率也会被无限放大。这就像一种特殊的乐透开奖，哪怕中奖概率是几亿分之一，可只要参与的基数足够大，就必然会有一个幸运儿诞生。生命的诞生也是如此，宇宙就像一个庞大的算法，在无数恒星、行星的分支里筛选，最终锁定了地球这颗代价最小、条件最适配的行星，让生命得以涌现。这种偶然中的必然与囚笼里的脆弱，恰恰构成了生命的双重悖论。我们是宇宙基数下的必然产物，却被困在光速牢笼里，孤独无依。我们是无数苛刻条件叠加的幸运儿，却脆弱到随时可能消亡。而智能的出现，不过是这场悖论里的副产品，就像半导体放大电路里偶然出现的线性区，不是目的，只是在无数演化分支里恰好出现的最优解，让生命能更好地适应环境，延续自身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逃不过终极的命运，在孤独的囚笼里做一场短暂而脆弱的梦。第三章，虚无是宇宙的默认答案，偶然、必然与选择的终极博弈。人类总爱追问三个哲学问题，我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我们是谁。可抛开所有表象，这些问题的核心不过是一场关于偶然与必然、选择与无选择的终极博弈。我们从哪里来，答案藏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里。从个体视角看，生命的诞生是一场极小概率的偶然，父母相遇是偶然，受精卵形成是偶然，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更是无数偶然叠加的结果。可从宇宙视角看，生命的诞生又是必然，庞大的星系基数让苛刻的条件总有满足的可能，就像搜索术总有一条最优路径，宇宙也总会在无数分支里筛选出能诞生生命的行星。这种偶然与必然的辩证，让从哪里来的答案变得模糊，我们既是偶然的产物，又是必然的结果。没有神圣的预设，没有既定的剧本，只是宇宙算法运行中的一个临时结果。我们到哪里去，答案藏在选择的代价与囚笼的宿命里。个体的生命会走向死亡，这是无法逃避的必然，物种的演化会面临灭绝，这是选择的代价。而光速牢笼则让我们的去向被永远限定在地球之上，无法向外拓展，只能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等待终极命运的降临。地球的生命终会随着太阳的衰老而消亡，宇宙可能会热寂，所有的能量都趋于平衡，没有光明，没有热量，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可能。我们的存在只是宇宙漫长死寂中的一段短暂插曲，像流星划过夜空，亮过之后便归于虚无。而我们所谓的选择，不过是在这段短暂的插曲里试图为自己的路径寻找意义。可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人生，最终都逃不过必然的终点， 这种选择无法改变终极结果的现实，正是虚无的根源。我们是谁？答案藏在无选择的本质里。所谓的我，不过是基因、环境、经历塑造的临时集合体。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每七年就会全部更换，我们的思想、性格、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改变。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唯一的联系只是一段连续的记忆，而这段记忆也并非可靠，会被遗忘、被篡改。从本质上说，我没有恒常的形态，没有不可分割的本质，就像搜索树里的一个节点，只是路径中的一个临时标记，随时可能被新的节点替代。这和禅宗说的诸法无我，佛教讲的诸行无常，不谋而合，没有永恒的存在，只有不断的变化与消散。宇宙本身没有意识，没有情感，没有意义这个概念。所谓的意义，是人类为了对抗选择的困局、囚笼的孤独和终极的虚无创造出来的精神锚点。我们追问从哪里来，是想在偶然中找到必然的安全感。我们思考到哪里去，是想在必然的终点前找到选择的价值。我们探寻是谁，是想在变化中找到恒常的自我。可最终发现，所有的追问都没有标准答案，偶然与必然本就是一体两面，选择与无选择本质上都是宇宙的算法，而虚无才是宇宙的默认答案。尾声，流星的光是自己的重量生命，是星系里的流星，偶然亮起，短暂燃烧，连光都逃不出光速的牢笼，无法照亮宇宙的任何角落。我们的存在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，我们的人生是选择与无选择的博弈，我们的旅程是囚笼里的孤独漫游，我们的追问是对抗虚无的徒劳。可即便如此，那些无选择的时刻依然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小时候没有选择的阅读，让我们在有限的书籍里找到了认知的锚点，宇宙在无数分支里做出的最优选择，让我们得以诞生在这颗蓝色星球。这些无选择的幸运，就像流星燃烧时的核心，让我们在偶然的存在里有了可依循的坐标。而那些有选择的困局，那些对生命本质的追问，哪怕没有答案，也让我们的思想变得厚重。知道生命是偶然的，反而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明白存在是虚无的，反而更愿意为自己创造意义，看清囚笼的界限，反而更专注于眼前的风景。未来的孩子或许永远无法理解纸质书的乐趣，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形态，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高权重体验。选择太多，有选择太多的收获，没有选择，有没有选择的幸福。生命的本质就是在这些矛盾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专注与热爱。就像流星不必在意自己的光芒是否能照亮远方，不必纠结自己的存在是否有永恒的价值，它只要尽情燃烧，释放出自己的光和热，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重量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不必执着于偶然与必然的纠结，不必困于选择与无选择的博弈，不必悲叹囚笼的孤独与生命的脆弱，只要认真的活过，认真的感受过，认真的创造过，把那些高权重的体验、思考、情感刻进自己的生命里，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，也足以对抗宇宙的虚无。毕竟流星的价值不在于它存在了多久，而在于它曾经亮过。我们的价值也不在于生命是否有预设的意义，而在于我们为自己的存在赋予了怎样的重量。